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放了一个星期的假，希望大家都还很健康，因为现在健康是很重要一件事。希望大家就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然后把这一些佛法把它实现出来，好，那就应该可以让我们平安度过这样的一个疫情。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二章第三节，那它的一个标题呢，大家可以翻一下61页，部派思想泛论。导师在这边先谈这个部派的一个分裂，它受到这个时空地理的一个影响，他先谈这一个，然后呢接着就进入到那到底有哪一些不同，对不对？他先说明不同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接着就开始谈这个部派之间有什么不同。那这是从65页开始，对不对？前面讲原因，为什么部派会分裂的一个原因，那他分裂之后，他有哪一些这个在佛法的一个理解上，或是这个观念上，或是信念上、信仰上有什么样的不同？从65页的国字大写的二这边开始，对不对？那第一个先谈佛陀观跟菩萨观。佛陀观、菩萨观，还记得上座部的佛陀观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呢？现实的，那大众部是理想的，那现实就是人间的佛陀，还要吃饭，还会生病等等，那理想的呢，就不会生病，什么东西都是香的，等等。那菩萨观，在大众部的这个菩萨呢，在还没有见真理之前，那他就已经达到决定了，对不对？但是上座部要到菩提树下的时候，才这个所谓的超凡入圣了啦，那大众部他把这个时间往前，就是还没有到菩提树下，到这个应该是迦摄佛受记是吗？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菩萨遇到迦摄佛的时候就入决定，这是在67页有没有？我们先带大家再简单的回顾一下。所以大众部他在很早很早以前，他就已经所谓入决定就可以自在了啦，自在。那所以他如果到恶道去是随愿去的，懂意思吗？所以大众部的菩萨，他如果在恶去是因为他的愿力，但是上座部他认为因为还是凡夫嘛，所以菩萨如果在恶趣的话是业力，一个是愿力，一个是业力，那这个是上座部大众部的不同。那菩萨观谈完就是谈这个法义论述众心的差别了。那这边呢给大家看这个投影幕好， 们就简单做说明，就是它的法义论述重心的差别。大众部呢，老实说它着重理性的思考。什么叫理性的事？这个理性就是这一种所谓无为法了，这个道理它的这个法则，无为法，一切事项的这一种不生不灭的这一个法则道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理性的思考，也就是做对无为法在理上的探究，可以吗？那上座部呢，他着重事项的论究，那他有几个五个论门，对不对？他对于一切法他要去探究他的自相是什么，自相就是他独自特有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是自相。共相呢，大家共同都有的，色在佛经里面呢，有种种不同的教导，对不对？那有时候是用不同的语词表达同样一个概念，那他就把它收集起来，色啊，把这些不同的语词都把它收摄起来，说明他就是要表达同样一个概念，色捏起来是吗？这个闽南话叫捏，是。然后呢，相应这个是心所的一个特性，同一所缘同时升起，那这样的一个心所法就是相应的法，那没有同一所缘同时升起，那这些法就是不相应，然后再讲因缘，就是有这种种的论门，种种的论门，好，就大概是这样子了，那谢谢，后面是待会要谈的，好，所以我们上次谈到这个第72页，72页。就一切有为法都依因缘而生嘛，这是第五个论门，因缘72页，刮胡阿拉伯数字五，对不对？那最后的一个解说，就是佛的教说呢，经过自相、共相，然后色因缘、相应因缘等等这样的论究呢，这个才能够条理分明啊，这是上座部的一个想法哦，所以这样才能够容易了解。但是呢，本来是这个目的，但是在不断的论究之后呢，就成为繁密的义学，变得太繁琐了哦，这反而又这个。过于不及都有一些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好，接着我们看这个阿拉伯数字二，对一一法加以分类。好，导师是在这边谈到，在论究中呢，经过自相摄而成立的一一法，对它加以分类。那导师在括号里面谈到，也这一节就是一一法，就是一般所说的75法或者是百法加以分类然后呢，他这边引的这个赤铜叶部色阿比达摩译里面谈到说此对法，对法就是阿比达摩圣义有四种，也就是有四种真实法心所摄，还有涅槃 这四类法呢，它摄一切法啊、哦。那所以希尔部有五位嘛，就是五类啊、哦。对，五位哪五位啊？心嘛，心所摄，心不相应行，无为，大家对对，大家非常的认真用功啊、哦。我们做梦都会偷笑。哦、好，那这个是因为不同部分它有不同的一个分类法、哦、好，所以导师在对 这段引文做一个这个大概的解说了、哦、就是这个《摄阿毗达摩论义》呢，《摄阿毗达摩义》哦、他把一切法归纳为四类、哦、涅槃，它就是无为法，所以它的无为法就一种啊、哦，涅槃就是无为。那有为的呢是心、心所还有色这三类。那这无为也就是涅槃，心、心所、色，这都是圣义，也就是实有或者真实法啊、哦。好，那说一切有部的发智论。觉得有些有为法无法纳入心心所摄，所以他就立心不相应行、哦、所以就有些不一样的分类。我们看到第73页，好，那导师接着谈到事有，事有有也是这个古代的论师了齁、哦、嗯。那释有所造的阿毗达摩品类足论，这也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论齁、哦。立辩五事品，这五事就是心心所色心心所还有心不相应行无为这五类齁、哦。以这五类来统摄一切法。那这样呢就可以纲举目张，一直为后代论师所采用。纲举目张大家听得懂了齁、哦、渔网嘛齁、哦、你如果拿错就会打结打不开啦，你要拿对这个就可以打开齁、哦。好，再来要谈到部派的三个很重要的课题。彼此间有很大的见解上的差异、哦、那这三大课题是哪三大呢？大家这边先写一下、哦、第一个呢是三世有还是现在有的一个争论、哦、这是从73页开始到75页、哦、第二个课题就是次第见地还是一念见地的问题，这是在75页的部分。它第三个是依运利我还是依心利我，到底这个生死流转要怎么样来安利呢？是由运还是由心？那在部派间也有不同的见解，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讲完，我们这一节就快讲完了，最后剩82、83页。这一部分呢比较繁琐，这反复看来看去，这笔记做来做去都有点花了，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听不懂有一个概念就好，那听得懂当然是最好。那如果听不懂，比如说三世有跟现在有、哦、反正一个三一个一就现在，也就是说所谓现在就是过去未来都是依现在而安立的、哦、现在才是真实的一种存在、哦、过去跟未来 都是依着现在而安立的一个时间点而已，那这是现在有的主张。那三世有呢，他认为呢诸法都有一个法体、哦、那这个法体呢 它是不动的。那什么会动呢？作用会动。就因缘到了，这个法就会升起作用，然后让我们可以跟它有一些互动啊，我们可以有见闻觉知等等，懂意思了。所以这些法体都是不动，就是作用在动。那还没有作用的叫未来，对不对？是吗？那正在作用叫什么呢？现在。那作用泄灭了呢，就叫过去了嘛，是吗？很简单。大家至少这刚刚上面这一段听得懂。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哈塔也是还是它就是透过作用，正在作用是现在，还没有作用的，就是什么叫未来，就是还没来，还没作用，来就是来到，就是来就是现前了，英文叫 come forth 是吗？ come forth 就是现前嘛，还没有现前，所以未来就是还没来，还没有现前，还没有作用。正在作用就是现在，已经作用过了就是过去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这一段我先会再把讲义做个调整了，也就是前面所谈的这个部派论义的重点呢，他应该只是到前面就结束了，就是一个重理性，对不对？一个重这一种事项论就，一直到后代论释说才这边就结束，后面呢是另外一个大的一个课题的开始啊。那在这边改，大家会头昏眼花，我们在这边不改啊。那我们就看内容就好。好，第一个是三世有跟现在有。导师先指出佛说呢，诸行无常，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经验到的一个现象。一切有为的法呢，是生而又灭的。这个大家都不会否认，这都是我们实际的经验。好，在生灭现象中有未来、有现在、有过去这三世。佛教讲因果，或者说在我们在讲佛教，就是要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观念，就是要谈三世，懂我意思？三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怎么样来安立三世？怎么样来解释？那这个各部派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论述了。好，所以有三世，然后依因缘，有依因缘而生果的关系，这依依法，对不对？有三世的一个存在，然后呢，它是依因缘而生起的。但经深入的论究到一一法的最小单位，生灭于最短的时间刹那，就分成两大系，这是三世有跟现在有，这是总说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导师先谈三世有。三世有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在刮胡 A 这一段，三世有是上座部中说一切有部还有独子本末五部，那本末五部在甲注31上面有谈到，也是独子又分出四部，对不对？这四部再加上根本的这个独子部呢，就有五部啊。还有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说转部等等，他们都主张三世有。那三世有是什么意义呢？导师就解说了啊， 依法的实体，它是没有增减。那导师光虎说，这是法界不增不减的古义、哦、大圣讲法界嘛，对不对、哦、不增不减、嗯、好，那依法也就是色法，我们有这个眼根耳根，对不对、哦、等等这些色法，它都有一个法体，无量无边的、哦、都懂意思啦、哦嗯，它是没有增减。比如这边导师就引了一段阿毗达摩的文、哦、他说，三世诸法因性果性随其所应，次第安立，体实恒有、哦、这个体呢，它是恒有的、哦、然后无增无减，但依作用说有说无，也就是有就是升起跟灭去了、哦、也就是这个体它不会变化的、哦、它会有个作用，依着体而现起而灭去，懂意思了、哦好，导师说这段文说什么呢？就是一一有为法的体性、哦、它有一个法体、哦、它是实有的，它还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它已经存在、哦、起作用的时候呢它也存在、哦、作用过去的呢它也存在，这就是未来有、现在有、过去有的意思、哦、还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就存在了、哦、然后呢因缘和合发生作用升起作用它也存在、哦、作用泄灭呢它并没有，法体还在、哦、听得懂了、哦、就好像讲个譬喻啦、哦、大概感受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讲堂、哦、它还没有盖的时候呢就有这块地了嘛，对不对、哦、然后呢盖好之后这块地也都还在，对不对、哦、然后哪一天呢成住坏空之后，假设啦这是讲堂要改建了嘛，要打掉，这地还在啊、哦，是有生命，就是上面这一些作用的法讲堂嘛、哦、那还没有讲堂的时候地就有，对不对？有讲堂的时候地也有，这讲堂把它这一个改建要这个重新再打造呢，那把它先打掉之后还是有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是在某个法体上它有作用的一个升起、哦、不管有没有作用它都在、哦、所以过去有未来有现在有过去有、哦、我们一般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嘛、哦、但是佛经比较多就是未来现在过去，还没来嘛，来到现在然后就过去、哦、好，所以不能说这个法体从无而有，有以还无，法体没有生灭的，对不对、哦、法体那依诸法的作用呢才可以说有说无，这有就是生起跟灭去，生灭了、哦、好，再来三世有的解说了、哦、但这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这一段的所谓的定义怎么样理解呢？那其实就是一切法不增不减，本来如此、哦、没有升起以前已经是这样的，这就是未来有、哦、依因缘的现起法体还是这样，那明现在有作用过去了，法体还是那样的存在，明过去有、哦、所以生灭有无呢，它是约作用来说，依法的自体它是恒住自性，如如不异、哦、生与灭 也就是无常，是不相应法，依缘而生，与法俱起，这样的生这个法跟这个法俱起，刹那不住，法与灭俱去，也就是法与生灭俱而起。好，我们看到第74页，这就是聚而起用啊，生灭相。所以说法生法灭啊，其实就是法的依因缘而有这个生不相应法，跟它同时，对不对啊？然后呢，灭的时候就是不相应法的一个灭，跟它同时啊。那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所以我们说法生起，法灭去啊。其实法有没有生起灭去啊？法都是如如不动的嘛啊。所以法体是没有生灭的。于是呢，也就没有因果可说，哦，那这个就导师又举了一段文，这段文有点难懂，大家画几个关键字，哦，好，我们来看，他这边谈到呢，我说诸因以作用为果，对不对？哦，有因有果，对不对？因的果是什么？是另外一个作用。是吗？所以非以实体为果，所以实体它不是果，实体跟果还有非把它画起来，这个自体它不是果，对不对？然后又说诸果以作用为因，果的因是什么？果的因还是作用，因的果是什么？是作用，所以就是种种不同的作用作为因果关系的，懂意思吗？作用一是作用二，引发作用二，对不对？那作用一是因，作用二是果嘛，是吗？所以作用一的果是什么？作用。作用二的因是什么？是作用。都是作用。所以它非以实体为因，所以非实体因把它圈起来，所以实体它不是果，也不是因，就是前面所说的没有因果可说。它不既不是因，也不是果嘛，所以就没有因果可说啊。好，诸法实体恒无转变，非因非果，没有转变就没有因果这样的一种情况可以说了啦啊。好，那导师说这就是著名的法性恒住三世实，大家把那个恒画起来啊。佛教讲无常，对不对？对吗？哈，但他不讲常，他用恒，懂意思了啊？在说一些有佛，他的恒跟常不一样啊，所以他没有违背佛的教法，他是恒啊。佛说没有常的。他说对啊，一切法都是无常，但是法体恒存，懂意思啊。好，那这是受其有部他的一个主张啊。好，那关于三世有呢，他有不同的解说，我们再一一来看，大概有三家啦。第一个一说一切有部呢，他说常跟恒不同。怎么样不同呢？法体如如不异而流转于三世，它就是透过作用而产生三世的相嘛，对不对？就从未来到现在，然后变成过去，法体都不动，但是依作用而有这三世的一个相，有这种流转，有没有？懂意思吗？它其实不动啊，但是它还没有升起，就是还没来，升起的时候就来到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子来描述它。那作用熄灭就 就跑到过去了，所以这个是所以所谓的流转是这样子来的啊、哦。所以法体是恒有，那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可说是常啊、哦。有为法是无常嘛，对不对啊、哦？那不生不灭是常，这个是可以这样说的啊、哦，可以这样说。好，那这个再来，我们看说转部哦，说转部。好，导师说这一思想就是前面的这个有这种法体不变而作用变异的意义。这一思想就是前面这样的一个的思想了啊。哦就是法体不变，作用有三世嘛，一作用有三世啊、哦，所以法体不变，作用会变，所以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法体不变，作用会变。好，所以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的说转部，他就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有根边蕴，有一位蕴啊。哦什么叫根边呢？根就是根本，就是法体，法体所产生的用，相对体来说就是边，对不对？所以是根本，就是根就是体的，体的用叫做根边，可以吗？也就是会有生灭的一个蕴，跟一位蕴就是一直这个不变的啊，保持不变的一位，所以蕴有两种，根边蕴跟一位蕴。老师说，这应该就是大毗婆沙论所说，就是他提到有人认为呢，蕴有二种啊，根本蕴、作用蕴。根本蕴就是一位蕴，大家连一下啊、哦。作用蕴就是根边蕴，可以吗？啊、哦，说转部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根边一位啊、哦，但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在大毗婆沙论有看到类似的名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意义是一致的啊。哦根边蕴、作用蕴、前蕴，也就是根本啊，不，根本蕴跟作用蕴啊。那作用蕴呢是后，根本蕴是前，对不对？前就是根本蕴是常，作用蕴非常就是无常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说明，一位蕴即根本蕴，大家自己画一下，它是长恒而没有变异的啊。所以在这一段引文呢，他说这个根本蕴，也就是体啊，它是长啊。所以借有部说体是恒，但是他说体是长，所以有执，就有人做这样的执着啊。好，体是这个恒常没有变异的，那根边蕴呢，它就是作用蕴，就是根本的用，这个用就是边就是用的意思啊，是从根本而起的作用，所以叫做根边啊，那它是无常的。那导师就认为这样的讲法其实跟有部的主张是一样的啦，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一些有部的法体跟作用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一位蕴就是法体嘛，对不对？根边蕴就是作用，或是根本蕴就是法体，作用蕴就是作用。那差别在哪里呢？常跟恒，对不对？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法体是恒，但他这边说根本蕴相当于法体的这样的法呢，它是常啊、 就这样子不同而已啊。但是呢，一般的解说长跟横是没有不同，是说一些有不自己要自己为了这个避开被指责啊，说这个有违法是长的，他说没有，我没有主张是长，我是主张是横，不一样。好，他再来其他的部派了，这边导师提到画地部墨迹，就是画地部再分出去的，也说时有过去未来，那现在一定是实有，不必讲，所以它也是三世有的。好，安达罗师部说一切法自性决定，看到75页，一切法有三世各住自位，这也是近于三世有说。好，以上是关于三世有的，我再来是谈现在有。现在有先看他的一个主张啊、哦，好，与三世有说对立的呢是现在有，那现在有就如大众部，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特别？这个安达罗其实是大众部分出去的啊、哦，他反而他有类似接近三世有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好，大众部等说呢，过去未来非实有体，它只是一种安立跟施设、哦、相对于现在的两个时间点而已，可以吗、哦、好，那画地部他说呢，过去未来是无，现在无为是有，也就是一切有为法呢，生灭无常，因果相续，都是现在有、哦、也就是这、哦、那引文里面的现在无为是有，导师主要讲的是这个现在指的是有为法了、哦、好，那这个一切有为法，生灭无常，因果相续，都是现在有，过去了的影响现在，所以说过去法是成有，有不说是实有嘛、哦啊、在但是在画地部或者是大众部主张现在有的呢，他只能说过去是成有，还没有升起，而未来可能升起，所以说未来法是当有，都不是实有，可以吗？好，好，曾有而影响现在或未来的，未来而可以升起功能，其实都是现在有，一切依现在而安立，过去与未来都是假名而没有实法。那这是现在有的一个主张。那这导师就做一个归纳，这是说人生宇宙的实相都在当前的刹那中，过去的就过去了啦，它只能会影响现在跟未来而已，它会留下一些影响力，但它都已经过去了。好，我们来看刮胡 B 特殊的主张。老师这边注意到大毗婆沙论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法啊，他这文是这样说，有说就是有人说了啊，有人这样讲，有人这样主张什么呢？过去未来无实体性，现在虽有而是无为啊，很特别。因为之前的现在有，它有为跟无为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的一切呢都是无为。好，那导师说这是现在有的一个主张。 应属于大众部或是分别以及分别说系、哦、他是用一个应，他只能推测，因为他也没有证据、哦、但是应该跟前面是有关联的啦、哦、说现在有而是无为呢，似乎非常特殊、哦、好，我们看下面导师进一步说明。那这边导师就是举这个大众部分出的北道派有这样的一个主相当的主张、哦、就是现在有并且是无为、哦、北道派说呢，色等有为法的自性是真如无为、哦、那导师说这正是现在虽有而是无为、哦，一切法的存在都是他的一个自性存在，对不对？他的相会生灭嘛，但是自性呢，他是无为，就是真如。好，无为是有为法的自性，自性就是本质啊，他的一个本质，如如不异，依自性，也就是这一个无为哦、真如而其用有生有灭，这样才是有为、哦、所以它有一个如真如，然后呢依法都有一个真如自性，对不对、哦、然后这一个依自性依着这样的一个真如呢，才能够生起作用、哦、有生有灭，成为有为法。老师说这与说转部的根本运是长，有没有？是长的嘛、哦、依着根本运呢有什么作用运，对不对、哦、同一意义，不过它的不同点只是三世有跟现在有而已、哦、讲法都是 很类似的啦、哦嗯。好，我们看这个解说小节。三世有与现在有争论的尖锐的对立着。但论据到依法的自性呢，出现了长与恒的共同倾向，对不对？现在有它也有一个法的自性如如不动的嘛，只就是不真如如如不异的、哦、那三世有也有一个法体啊、哦嗯、都有共同的倾向。对大乘法来说呢，也可说是殊途同归、哦、什么意思呢、哦、大乘佛法它其实它说一切法的一个这个实相或是法性呢，是不生不灭，本来即净的嘛，对不对、哦、那这个与依法的自性出现是常是恒的共通倾向，它有这个意趣相当啦、哦、也就是部派虽然都有这个现在有跟三世有的不同主张，但大家都趋向这一种跟大乘佛法所说的这个道理呢，是一种类似的，懂意思啦、哦、类似的、嗯、所以一切法它是不生不灭，法性啦、哦、它的相是有生灭，法性是不生不灭的嘛、哦，好，这个是关于三世有跟现在有的部分、哦、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知道有三跟一的不同、啊、当然它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有作用，还有一个所谓的自性或是法体、哦、它都是这一个倾向恒或是常的一个倾向，大概是这样子、哦， 好，再来是一念见地跟次第见地。老师说这一个课题跟修正是有关，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好，我们看到76页。什么叫一念见地跟次第见地？就是见地就是见真理。见真理，因为我们真理就是苦集灭道，对不对？那一念见地就是说它只一刹那一见真理，这四谛的真理全部都能够体见，就是体证。那所谓的次第见地呢，它就是苦集灭道这样按照顺序来的，可以吗？这就是一念跟次第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这个真理苦集灭道，它到底是一时就能够见到这四谛，还是要苦见完苦谛之后见极谛，极谛完灭谛，灭谛完道谛，到底是哪一种呢？导师说这两种都有道理了。这个是修正问题，导师不敢去随便否认任何一边的啦。这是修正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部分的解说。好，先看一念见地。这边是关于在经律里面就有不同的论述，他们都有经证圣教量的。比如说一念见地，这边导师提到佛弟子依法修行以般若见地，形容体见地理的文具经律也都有不同的论述。比如在这个同业律里面谈到具受，就是一般我们金刚经讲的长老须菩提，这个长老啦，具受焦成汝呢，远离尘垢，法眼生，一切即法皆是灭法。那导师认为这个就是一念见地的一种教学啦，的一个经文。我看导师的解说，阿若焦成汝他其实名字叫做焦成汝啦。阿若怎么来的呢？他不是小名，阿若就是这个阿吉尼亚塔就是因为他本来叫焦成汝，但是他后来开悟了，已经开悟的焦成汝了就叫做已经开悟的焦成汝，叫做阿若焦。阿若就是已经见到真理的。阿若他是五比丘中最先悟入就最先开悟的。见苦集皆是灭法，这当然也是从经文里面去有做一些推敲啦，显然是缘起的苦集与灭谛的体见。由于安立四谛，苦因知，集因断，灭因证，道因修，正见为先导的修行中，知苦断集正灭，名为见灭得道，或是一念见地。也就是这样的经文呢，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呢，就是见灭得道，或是一念见地。这我们看半天我们也看不出来，这导师他才读得出来了，懂意思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呢，他就是要透露出一念见地，或是见灭就得这个道果，得到这个体证，就是获得这个道啊。前面还在修嘛，现在是已经获得这个道了。好，那次第见地，我们来看这一边，这见地它有经文作为经证，比如说在阿含经里面， 如实知苦，如实知己，如实知灭，如实知道，处处都这样说，对不对？就这四谛都要如实知啊。你如果一次见的话，他的经文不会这样子来描述的，懂意思吗？一定是别的，听得懂啊？好，那如转法轮经说，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下，都说呢，正思维时生眼、生智、生明、生觉啊。那导师要表达应该是下面这边啊，就是在知苦的时候呢，然后有眼智明觉升起啊，断集的时候呢，或是知极的时候也有眼智明觉升起，正灭的时候呢也有眼智明觉啊，然后修道也是有生眼智明觉。所以在这段文导师才会说，于四谛别别的生智，这个智就是这里面以智作为代表，其他都是同义语，智慧的同义语啊。别别误入，也就是在各每一个四圣地每一地的时候，它都有智生起啊。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次第见地啊，这样的一个含义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描述，导师就嗅出味道来，就是它里面什么道理呢？就是四谛别别的生智，也就是别别的误入了。好，这个是经文就有不同的一个描述，都是在讲这一个证悟的一个过程。它的这个描述方式不一样，就带出两种不一样的修行的一种进入，或是他们的一种教学。一个是一念得地，一个是次第见地，一念见地跟次第见地。所以知道一念跟次第的一个差别了啦。好，我们来看悟派的歧义。哪一些是次第见地的，哪一些是一念见地的呢？好，我们先看说一切有部还有独子系。在部派的在分化的部派中，说一切有部它立十五心是见到位。第十六心是什么？修到位。可以吗？十五心是见到，第十六心是修道啊。那独子系呢，它是这一个立十二心见道。我们看到77页。那所以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后期的经部它是立八心见道。所以跟说一切有部有关的呢，它都是次第见地，而且是先见苦得到的啊。好，那这个是关于次第。那大众部跟分别说系呢，它就是一念见地的一个主张的啦。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时间差不多。好，后面呢再看一念见地，还有一个折中派的啊。这折中派当时读了几次，也不晓得哪里折中，后来慢慢知道到底怎么样折中法了。好，我们下一节课再解说。好，休息10分钟。